弟兄姐妹平安。这个洁净耶稣啊，让我想到很多我们平常没有想到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对耶稣的人性不大了解。各位，你自己觉得耶稣是谁？耶稣问过这个问题，有类似的问题，一个是人说我是谁，你们说我是谁。然后耶稣也问过，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，他是谁的子孙呢？就是耶稣是谁，耶稣跟基督两个我们常常等于同义字，其实不太一样哈。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个人，基督也可以是指这个人，但是基督是意思是受膏者，基督呢是一个头衔，很多人都可以用这个头衔，凡是被膏油抹过的都可以说是基督，因为基督就是受膏者，就是被油抹过的。而被油抹过的在犹太人里面呢，祭司被油抹过，有的时候先知也被油抹过，就是好像那个油浇上去是一个形式，让你成为某种身份的一个侍奉以色列神和百姓的人哈，所以基督很多大祭司都可以说是基督，就是被油抹过的来工作的都是基督，但是后来当然就专门指耶稣基督这一位了。那么这一位耶稣基督呢，他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讲了那么多，我们也看了那么多，但他到底是谁呢？很难说哦，就是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说耶稣是神，是神的儿子，充满了神性，这个我们能懂啊，神来到我们人间。如果我们还没有信耶稣，就一般人的观点来讲，耶稣就是一个人，这个我们也能懂啊，他就是一个人，后来渲染被说成神，其实他就是一个人。耶稣是一个人我们懂，耶稣是一位神我们懂。那我们正统的基督徒，我们是相信他又是神又是人，这我们就不太能懂了，就很难懂了。尤其难懂的是他这个人跟这个神怎么结合在耶稣基督那一位身上啊。哦，各位，为了这个问题教会吵了几百年啊，那么几百年里面有一个结论啊，就是耶稣是神又是人，他的神性和人性在他的身上有四个不能分开，你不能说耶稣的哪一个部分是神，哪一个部分是人，就是不能分开的，不能混合的。你不能说他的人性和神性好像奶粉和牛奶和水混在一起变成牛奶了，没有，不能混合，也不能分开，也不能够改变，人性不能变成神性，神性不能变成人性。最后呢，不能虚化，就是你不能够说他这个部分是神，这个部分是人。好，这各位，这四个部啊，每一个都经过好多讨论，所以我们听不懂没有关系，我们只是知道它不能分开，也不能混合。好了，那我们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句话对不对呢？这有什么不对的，这是我们的基本信仰啊，没有不对。那么耶稣是不是神？耶稣是神，神会不会死？神不会死。那么神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？哦，各位，我提出这个问题，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答案。我们不能说在十字架上那一位，他的人性死掉了，他的神性没有死掉，我们不能这样说，因为我们就那是完完整整的那一位就死了，但我们又不能说神死了，所以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们只能很近前的在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他，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真实的被圣灵感动，说 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但是我们也会跟着说，你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复活了。包括我们刚刚读的使徒信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我信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信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我信他降在阴间里啊，这都是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这些奇妙的真理能够更加的爱，更加的喜悦，更加的敬畏，更加的明白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下个礼拜组织聚会的时候会唱圣诞歌曲啊？这两天在家里当然放了很多圣诞歌曲，就有两句话我很感动啊。一个不是圣诞节的歌曲，一个是有些美国人、美国基督徒分散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，用一句比较长的话来代替再见，就是再见 ，Go serve your king， 去服侍你的上帝。我们现在到不同的地方服侍我们的上帝，不管你是上班或者是休假，我们都是去服侍我们的上帝。不是我们的君王 ,Go serve your king. 另外一个是起来崇拜他。Come, let us adore him. Adore, 这个词不好翻了、可以翻敬拜没有错。Adore, 如果是形容词叫 adorable 是可爱的意思。哇，这个 baby 好 adorable。好可爱，但是固然对 baby 这样讲，我们又会说我们敬拜，非常严肃的敬拜我们的上帝，这就是其来中古信徒嘛。Come let us adore him, come let us adore him, come let us adore him, Christ King. 各位，你再想一想，你在马槽前你看到那个婴孩，那个婴孩如果风大一点就会感冒，吹感冒，如果被西律的兵丁找到就一刀就刺死了，就死掉了。如果饿了他就会哭，他要吃奶。那个婴孩完全是真实的，有这些特点。你会跪下来敬拜这样一个婴孩？各位博士们看见那个婴孩就跪下来，拿出黄金、乳香、没药献上。你会在台大医院的婴儿室，你会在对任何一个婴孩这样跪下来拜他吗？就是很稀奇啊。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多多的明白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对我们这位主的描述，不是我们好奇而已，而是我们要真的认识他。今天我们的经文我把它读长一点啊，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，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，与他起名叫耶稣，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。好，满了八天，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读的经文、唱的诗歌、讲的道，大概就是天使对约瑟、对玛利亚告诉他们玛利亚怀孕的事情。然后我们有看到天使指示博士关于敬拜那位小婴孩的事，我们会讲到在旷野里牧羊人有一大堆天使天君对他们报这个好消息，他们去看。大概我们讲耶稣降生的就不出这几个，玛利亚、约瑟、牧羊人、博士，大概就是这几个。如果要看得完整一点的话呢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 就是耶稣出生那一天很稀奇，博士来看他那天也很稀奇。其实满了第八天也有很重要的事要做，就是耶稣就受了割礼。耶稣受割礼我们马上会讲，但不止耶稣受割礼，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，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，耶稣还要洁净。这个洁净呢，是耶稣要被洁净，还有玛利亚要被洁净。这个被洁净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全世界在过去三年中常常经历的，就叫隔离。隔离，被洁净就是隔离，就你以为你很肮脏又会传染，所以就关起来隔离。这个隔离的日子呢，你真是姐妹们会不太高兴啊。隔离的日子在利未记第十二章四到八节啊，如果你生的是男婴的话，你不洁净四十天，要被隔离四十天；如果是女婴的话，要被隔离八十天。意思好像是女孩子比男孩子要脏一点，脏一倍，要隔离八十天，要隔离四十天。当然我们从好处来看的话，这可能就是犹太人的坐月子，就是你不要出去，不要吹风，不要着凉了，那么隔离。但是犹太人在上帝的带领之下，是把这段日子说是不洁净，女的生女的要八十天，生男的是四十天。固然这个我们把它想成坐月子一样的话，有很好的用意啊，但是在以色列的观念里面，这是我们在台湾坐月子绝对没有的观念啊，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没有的观念，因为我们脏，所以我们要隔离。我们脏有多脏啊？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对于人的出生有这么负面的看法，怀孕了，生孩子了，都是恭喜啊。那么哪里有这个观念说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，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好，我们有这个认识，我们相信，那么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更加伟大了。上帝为了要救人，他不是差派一个天使，他差派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人间，取了人的样子，凡事都跟他的弟兄相同。这是希伯来书讲的，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那么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而他成为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，除了他没有罪以外，他其他的都跟我们一样要经历这一切。他如果没有经历这一切，如果没有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救赎主。我们的救赎主必须是一个完全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罪恶深，要满足上帝的公义的愤怒，不是一个神来代替是不够的。但是我们又是人犯了罪，所以必须是一个人来做这件代赎的工作，他必须是神才有功效，必须是人才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做了这样的工作，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。我们必须说那个没有罪那个部分很重要，除了他没有罪，但是他的生活从开始看起来 就跟我们认同好像有罪一样，他要受割礼，他要有一个洁净的日期。那么我们在想这个耶稣的身显出他的人性和神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回想希伯来书所讲的，把这两个强烈的对比放出写出来。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对列祖说话，我们中文翻小谕，太文绉绉了，就是对列祖说话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哇，这个希伯来书讲的真的好棒，耶稣将来要承受万有，将来这个世界都要给他管，然后一跳就跳到亿万年以前，先讲到亿万年以后的，然后跳到亿万年以前，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再跳到创造世界之前，我们的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在这短短几句话就讲到说，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他是神的光辉，他曾经做过好久好久以前做过一件事，就创造万有，继续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到今天做一件事，第二件事就托住万有。他不是造了世界以后就没有管这个世界，他造这个世界以后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整个宇宙没有垮掉，没有掉下去，没有分散，没有爆炸，因为上帝的儿子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，在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，在整个圣经里面，耶稣所做的创造的事情，托住万有的事，将来要承受万有的事，讲的都不如另外一件上帝儿子做的事多。他做的有一件事是最被圣经记载的，就是他洗净了人的罪，他替我们赎罪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各位，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在干嘛？坐在那里看风景，看宇宙，看世界杯足球赛。他坐在上帝的右边，耶稣现在复活升天，坐在神的右边。我们念使徒信经有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也有讲将来要从那里降临，但是现在他做什么？信经没有讲他做什么，他现在在做什么？他现在在罗马书第八章和希伯来书都告诉我们，他现在在为我们祷告。这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所做的，圣经记载的唯一一件事，就是为我们祷告。哎呀，我们感谢主。不过我们再想到他的出生，再想到我们从小了在教会里面，尤其是这段时间，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演特别精彩的戏啊，什么大家想出来的，那时候很简单，就是演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那段经文。我还记得我们小朋友也要读念这个经文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真的身孕重了。我们的主耶稣也很辛苦的跟着妈妈，在妈妈的肚子里，那个震动很可能会流产的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。各位，跟你们生孩子一样，还记得吗？产期到了，什么叫产期到了？那个阵痛规律的，隔多少时间就规律的。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，就我们两个， 康师母怀孕第一胎的时候，就是医生说会平常也会有的时候有阵痛，但是如果是真的不是 forced labor， 不是假的阵痛，真阵痛会有个现象，就是很规律，每一段时间就来一下，每一段时间来一下。我们量了大概差不多一个钟头的时间，打电话给医生，医生说什么时候开始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好，好，这样你们来医院吧。那么我们的主耶稣生也是这样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阵痛了，不知道是不是羊水破了。总之，这句非常平庸的话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那个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放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。上帝的降生记号就是生在马槽里的婴孩。哇，大家赞美上帝奇妙的爱，这些蒙恩的人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，不能说更重要的，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受割礼。耶稣第八天受割礼，因为这是上帝的规定。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十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们家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。利未记十二章第三节，第八天所有的男婴都要受割礼。各位，受割礼很多其他的民族也有，但是大部分一直到今天都是当男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就受割礼。割礼除了是卫生的考虑以外，也好像见证了这个男孩子长大成人了，可以谈论婚嫁了，也开始拥有公民的权利。犹太人却是以这个是一个婴儿礼，第八天的孩子，父亲或者拉比行割礼之先，他们会祷告，神我们的主，宇宙的君王，借你的诫命洁净我们，你命令我们将孩子带进亚伯拉罕的约里，这是应，这是和，然后宾客就会应，当他进入这约，愿他被，他就是那个小孩子，愿他被引导研读神的律法，踏进婚姻的帐篷，有美好的善行。我们今天要想一想，为什么立约的记号是割礼？割礼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只能猜一猜了，因为圣经里没有讲，没有讲割礼的意思。为什么立约的记号不是穿耳洞？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六节，女的奴仆如果做了六年的奴隶，她说主人对我很好，我不要自由，我要在他家继续做奴仆，那个 女的奴仆就会在耳朵上打一个耳洞。那么现在男生要跟上帝立约，为什么不用一个比较轻松一点，用一个可以说全身最敏感的地方被割下一块皮，人家痛死了。那个每一个拉比，我在想，幸好我不是拉比，是牧师，给人家施洗就可以了，不必割一刀，万一割歪了怎么办？那多少千年来多少以色列的 baby 在那哭得痛死了。为什么在这边做这件事情？割掉。我在想，有没有割掉污秽的意思？把那污秽除掉。那污秽是太深了， 把它除掉，有点可能有这个意思啊。因为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说，你们在它里面也受了，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，注意，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好像基督徒受了一个割礼，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各位，这个其实就是洗礼或者敬礼，就是洗礼或敬礼是让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所以也可以说是什么意思，是一个洁净的礼。我知道你们这里是浸信会，我不应该讲这个话的，但是就容我讲一下。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大概很强调，都很强调一件事，就是 baptism 那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不是洗，是浸，是浸到水里然后出来，然后会说，你看施洗约翰、施浸约翰都是把人浸下去上来，浸下去上来。好，我不去争这件事情了，不去争那个字，是不是浸到水里面？但是那个字在使用的时候，绝对有洗的意思，绝对不只是浸，也有洗的意思，因为不管是犹太人或者后来基督徒也使用了这个礼，都有一个表示。浸信会只有说浸在里面出来就是跟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可是浸信会以外的人会说，那也象征性的表示你信靠耶稣，就是你的罪被洗净。好，罪被洗净，那么有一点像割礼，因为人污秽，所以把它割干净、割掉。事实上我在想，恐怕不只是割掉，不只是割一块皮，象征性的是把这个器官割掉。挖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各位，因为不只是割掉，你记得圣经上也有讲，本来男女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，为什么在犯罪了以后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我们会觉得赤身露体是羞耻的？因为性行为或者性器官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做法，本来性行为或性器官都是很好的，人犯罪以后，我们在讲到割礼，讲到性行为或性器官是传宗接代的工具，本来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人犯罪以后，我们的任何一个传宗接代都是在扩散罪恶，因为每个人都有罪，带着罪来到世界，带着罪生下来，我们在扩散人的时候，我们在扩散罪恶，所以我们会有羞愧，会有羞愧，觉得不好意思。那么整个歌里我想也是神提醒我们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所做的人，造成的人，产生的人是罪人，所以这个器官可以割掉的，是不好的，但是割掉就没有人类了，不能没有人类，所以就只有象征性的割一块皮，表示我们人真是不断的在产生新的罪人。好，这个我想不太难懂啊，但是比较难的事情就是，当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子的时候，耶稣是不是遗传了？耶稣是不是也传有了罪性？好，我们正统的答案是没有，但是很接近了。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，神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。各位，你听这句话就非常接近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，但是没有成为最深，是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就是像是有罪。耶稣为什么是像是有罪呢？因为耶稣死了。人如果人有罪就会死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。原则上实际上也是没有犯罪就没有死亡。耶稣死亡了，那耶稣好像犯罪了，但耶稣没有犯罪。耶稣没有犯罪会死，所以保罗说他成了最深的形状。他没有罪，但是会赎罪而死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也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里，耶稣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这里也是奴仆，是罪的奴仆。他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有一天会死。死，没有罪是不会死的。耶稣没有罪为什么会死？因为耶稣替我们背负了罪，替我们成了奴仆的形象。所以耶稣跟每个人一样，耶稣跟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他不是一般性关系产生的，他是母亲是童女怀孕，是圣灵感动的，他没有罪，但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，从他在母腹中到他生下来就是这样。所以这句话是很简单的话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话，就是他跟世界上的罪人都认同，他需要有妈妈生下他以后需要有40天的时间来洁净，来跟外面的人隔绝。这是实在是对于永恒真实人的一个很大的侮辱，但是也是很大的荣耀。是很大的侮辱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怎么可以死，他怎么可以好像背负一个有罪之身，真是侮辱。但是这个侮辱又是他爱人所有的一个谦卑和对天父的顺服。所以 Come let us adore him， 齐来崇拜他。那个齐来崇拜那个婴孩是软弱，那个婴孩是脆弱，是跟每一个婴孩一样，甚至也会死，但是那个婴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。我们因着他的软弱，因着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我们对这婴孩还有加倍的敬畏，还有加倍的敬拜。不是说在哪一个时候耶稣要特别被敬拜，每一个时候他都是神，但是他在为神的阶段里面，当他为了要赎我们的罪取了奴仆的形象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，我们就更加感恩。所以耶稣被洁净，为了要让我们干净，为了让我们圣洁，为了让我们得到拯救，为了让我们脱去上帝的愤怒。耶稣被洁净，耶稣受这个割礼。耶稣受割礼被洁净，我们今天还要受割礼吗？我们也感谢主，耶稣所做的救恩是完全的，我们不需要再受割礼，我们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， 也就是我说，我们不是要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成圣，我们也守不全摩西的律法。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，那可能是最重要的会议，在福音开始广传的时候，一开始碰到拦阻，因为犹太基督徒传福音需要跟外邦人接触，而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接触的，外邦人是肮脏的，是在圣约之外的。如果他们真的要成为得救的人，他们必须先成为犹太人，必须先受割礼，必须先遵守摩西的律法，再信耶稣。也就是信耶稣是不能叫你得救的，单单信耶稣是不够的，还要守犹太教的规矩。这是使徒行传15章第5节，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，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，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。这真是一个基督教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。如果在这场会议里面这几个信徒得到了胜利的话，那么今天我们进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，我们来听耶稣的道理的时候，我们来敬拜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献祭，我们要守节期，我们要有各样洁净的礼仪，我们要受割礼。更悲惨的是，你守了这些礼仪，你仍然没有得救。为什么？因为信耶稣得永生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你不能够说信耶稣好，很好很好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也去拜一下妈祖。你不能说哦，信耶稣很好，信耶稣真的好喜乐好丰富，但是要保险起见，多拜几个神总是安全一点的。各位，信耶稣不能再加任何东西，也不能减。我们信耶稣，我真的信了就好了，不要受什么洗礼。不，圣经吩咐我们做的，我们就要去做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是真的信了耶稣，我们受了洗了，我们一切事对我们来讲都是洁净的，那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了最深的形状。包括他在那么小做一个婴孩的时候，他就必须守洁净的礼，不是他不干净，是他认同我们就像罪人一样要守这个规矩。那么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背十字架跟随主，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服侍主是一个荣耀，服侍主是喜乐，服侍主也要背十字架。你有的时候需要忍受一些无辜的羞辱和重担。好，这个在犹太人的生活里面，在他们生活里面，犹太民族是非常卫生的，非常讲究卫生的。有人说犹太人是最讲究卫生的，其次就是回教徒。那么其他的民族就没有那么注重卫生，因为卫生跟罪恶常常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么我们看到你在看利未记的时候，看到犹太人的规矩的时候，真是动辄得救啊！你碰到这个碰到那个，常常就会不干净，就不洁净。女人生女婴也是不洁净，就是他给犹太人一个观念，就是这个世界因为罪恶就充满了污秽，所以有很多洁净的礼仪。各位，这块布脏了，你怎么洁净它？你洗。这个杯子脏了，你怎么洁净它？你洗。我掉在那个阴沟里面了，身上脏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洗。我们用什么来洁净？我们用水。 在希伯来书说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。希伯来人、犹太人旧约的时候，包括在圣殿里、会幕里面的一切器物，还有人，怎么洁净的？不是去洗，不是用水洗，是用血。这个其实也是让以色列人、希伯来人、犹太人从小就有一个经历，我们不干净，我们这个不干净，只有用血来使我们干净。其实意思就是我们不干净，上帝很爱干净，我们很不干净，所以我们该死。我们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这么不干净，带菌体，带着传染病，我们要死。但是神爱我们，就没有让我们死，就让牛羊为我们流血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今天我们想到耶稣为我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也要彼此饶恕赦免，好像很简单的事，其实这是最难最难的事。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有人把天花板拆了，然后把一个摊子放下来，耶稣看到那个摊子，耶稣就说，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各位，你到牙医那里去看牙齿，看了半天，哦，你的罪赦了。牙医不会讲这话，牙医会说，哦，这个要做根管治疗，这个要拔掉，这个没关系，这洗干净就好了。他不会说你的罪赦了。现在有人摊子放下来，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难道他是说你们拆天花板的罪赦了吗？我们看不懂，我们听不懂耶稣讲这句话，在场的法利赛人就听懂了。当耶稣说小子放心，你的罪赦了，耶稣等于再说一句话，我是上帝。因为在犹太人里面，谁都不能赦罪，谁都不能饶恕，只有上帝。甚至连上帝都不能赦罪，不能饶恕，如果要饶恕，要赦罪，要流血。所以对旧约的对犹太教来讲的话，罪犯了罪要赦免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可能，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不是借着别的，借着永远的灵，借着圣灵永远有效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哦，那个 baby， 伯利恒的 baby， 是一个普通的 baby， 跟你我一样，饿了会哭，渴了会哭，尿湿了会哭，冷了会冻，会得肺炎，会可以被一刀刺死。但是那个伯利恒的婴孩，也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他所献的是借着永远的灵，永恒的圣灵，永远有效的，他的血洗净我们的心，意思就是我们信了他，我们也被他的爱感动，我们被他无比的爱感动，我们明白这件事的奇妙，上帝如何舍了自己的儿子替我们赎罪，这个爱让我们的心干净。 各位，如果我们要做坏事，譬如说我们要看色情电影，我们要上色情网络，如果我们要去，刚好邻居放圣诞的音乐，平安夜、圣诞夜，或者放什么，放谁的讲道，读圣经，如果圣灵用那个感动了我们，我们就会很羞愧的把要上色情网络的心除掉。他的血，他的爱，他的奇妙的作为洗净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常常要被神的爱来感动，来洁净。若是我们的心常常是接触到的是下流的、肮脏的、污秽的，就不能除去我们的死心；若我们接触到那优美的、甜美的，我们就能除去我们的死心，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神。死心就是罪恶的行为，任何罪恶的行为都把我们带到死亡的道路上。如果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事，我们真是知道他的爱，认识他的爱。各位，你是天上的圣殿，要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。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希伯来书9章22节、23节，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。但那天上的本物，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。我们是更美的，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，我们是最美的，我们有神的形象。最美的东西一旦堕落了，就最丑。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若一旦堕落了，就最丑恶，那个就要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。我们被洁净是耶稣基督的血，那个婴孩生下来有这么一本书，就是说生下来做王的。耶稣也承认这话，比拉多说，你是王吗？我为此而生。你说的不错，我为此而生，我是王，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。但这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是经过死亡，他一次把自己献上，就除掉了罪。犹太人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律法，他们非常自豪，上帝把律法单单给了犹太人。你记得保罗问这个问题，问了两次，在罗马书里面。这样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是神的圣言托付给他们，第一就是唯一了。犹太人的优点长处就是上帝的律法给了他们，犹太人非常自豪，我们有这个。好，外邦人，如果我们懂一点犹太历史、旧约历史，我们就会说，那有什么好？你们有上帝的律法有什么好？你们没有遵守，没有遵守就更不好，更要被处罚。犹太人就说，我们还有第二个自豪的东西，第一个是律法，第二个是我们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祭司系统，从亚伦开始没有间断的一代一代传下来，神圣的亚伦的祭司系统只有我们犹太人有，一代一代传下来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，哦，你们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祭司系统，从亚伦传下来，一代一代没有间断。是的，为什么要一代一代？因为亚伦死了就他儿子，他儿子死了就他孙子，他孙子死了就他曾孙子，这样吗？你不懂吗？ 哦，亚伦死了，死了，他儿子也死了，死了，他们为什么会死？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你有一个万世一系传下来的，表示你们会死啊，你们也犯罪啊。那亚伦的祭司怎么能够除人的罪呢？也不是多次，耶稣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。圣诞节我们不断的在过，但是耶稣的降生就那一次。像那大祭司每年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，如果这样，他就是耶稣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哦，亚伦死了，他儿子祭，他儿子死了，孙子祭，这不是荣耀，这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你们祭司，大祭司也会死，也有罪，罪也除不掉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我们感谢主，上帝的儿子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他生下来行了割礼，认同罪人，他满了洁净的日子，认同罪人，他不需要受割礼，他也不需要被洁净，但他认同我们，最后就是认同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感谢主，所以当他受割礼，第八天受割礼，第四十天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，耶稣的谦卑为我们的牺牲显得更多了，更明显了。最后一个就是他不只是受了割礼，认同我们罪人好像也有污秽一样，而且他被洁净40天，认同我们罪人，最后耶稣是归主，归给上帝。路加福音2章23节，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，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。耶稣也要归主，也要有这个仪式，要受割礼，要被洁净40天，要归称圣归主。各位，你要归主，我们死了归主，我们其实活着的时候就归主，归给主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归向主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归向主，归给主是什么意思？归回父那里是什么意思？在约翰福音13章第1节说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各位，你在外面出差很辛苦，回家的时候到了。如果你知道你回家会得到多少的欢呼和称赞，你一定是归心似箭。如果你在的地方，你出差在的地方又臭又脏，你又被羞辱，你更是归心似箭。耶稣在这个世上，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人倒不接待他，他在这个世上不受欢迎，当他知道他离世归主的时候到了，哇，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我终于要离开了，我要回到天堂，那么荣耀，那么舒服，那么被称赞，我在这地上实在太辛苦了。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就很兴奋的归心似箭，很高兴的要走。 约翰福音13章第1节讲到， 耶稣自己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耶稣知道自己要归到父那里的时候，他是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约翰特别把这个动作讲得好仔细，第一个离席，第二个脱了站起来，第三个脱了衣服，第四个束腰，第五个倒水在盆里，第六个洗澡洗脚，第七个用毛巾擦干。这是完美的救恩，门徒都只有让耶稣洗的份，我们也都是只有这个份。我们吓住了，如果你知道你的罪恶多么深，如果你知道上帝用他儿子的血来洁净你，我们真的要吓住了。而这个洗，约翰没有记载最后的晚餐，约翰记载的洗脚。最后的晚餐犹大有没有参加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耶稣洗脚，十二双脚里面有一双是犹大的。很奇妙，耶稣的离世，耶稣的降生，都是为了我们人的肮脏，人的罪恶。所以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也受割礼，他也被洁净，认同我们，好除掉我们的罪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儿子哪里需要被洁净？你的儿子哪有一个部分有一丝毛发有不干净的地方？主，但是为了救我们，你没有罪，你去受洗。施洗约翰拒绝，他说我当到你那里受洗，你反到我这里来受洗吗？我们的主说，你且许我，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亲爱的天父，当我们在世上服侍你的时候，服侍人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记得我们主耶稣的服侍。你是神的儿子，却像奴隶一样的服侍我们。求主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成为神儿女的人，我们也愿意像奴隶一样的服侍你以及我们的弟兄姐妹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